欢迎大家再次拨入我们 App Council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本次会计准则与税法差异系列活动的电话会议。我们这个活动共分四场，今天是我们系列活动的第二场，此次的主题是投资、负债、改组等业务差异。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App Council 产品部助理产品经理排山，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担任主持。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众所周知呢，2009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一些文件，尤其是针对重组这一方面的，尤其是随着像2009年59号文的一个颁布，国家进一步对企业重组事项进行了一个规定。那企业之前可能也从各个方面对咱们重组这块的差异也进行了一定的了解，但是随之而来呢，也累积了相当多的不清晰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很荣幸地邀请到了我们中共国家税务总局党校、国家税务总局扬州税务进修学院教研一部副主任，我们新联珠新教新老师来跟大家分享。那新老师是我国的著名的一个税务专家，在税务方面有一个非常深厚的造诣，此前已经完成了数百场次的面向各级税务干部、税务师、注册会计师、企业高管等从业人士的一个高端培训，因为讲课风趣、贴近实际而广受好评。那因为此次呢，投资、改组、负债等差异的涉及的这个知识点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这次呢，可能着重对债务重组、股权投资、股权转让、企业合并、企业分立等五个方面做出讲解。那此次会议前期讲解阶段呢，会持续1小时50分钟左右，最后我们会有20分钟左右时间给各位财务同行与新老师进行交流。那会议的中间我会安排适当时间的一个休息，需要提问的同行呢，到时候可以拨打021-6270-5678转1009与 App Council 的邱小姐进行联系。我再重复一遍，是021-6270-5678转1009与 App Council 的邱小姐进行联系，她会告诉大家一个具体的互动的方法。那因为今天时间比较紧，知识点比较多，我把下面的时间留给我们的金老师。那金老师可以开始了吗？
嗯，可以了。
好，金老师您可以开始了。好。
嗯，好。嗯，各位大家下午好。我们这次讲座呢，主要是讲新的企业出走税法与新会计准则的一个系列讲座。由于这个讲座的系列讲座的第二部分呢，主要是讲解的是债务重组、股权投资与改组。但是目前呢，改组的问题啊是一个非常多的，我们一下午的时间不可能穷尽所有改组的内容。我们今天重点讲解的是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债务重组，一个是股权投资，一个是一般性的股权收购与资产收购，还有企业合并和分立。我们之所以选择债务重组，那么严格意义来讲，债务重组的它的一个税收与会计政策的变化，那么乃至于税收与会计差异是一个非常显著的。首先我们来明确一下，就是债务重组业务，实际上呢，债务重组业务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围绕偿还债务或者延期偿还债务进行的一系列经济交易，其任何经济交易都需要明确在会计上如何反映，在计算所得税方面如何处理的问题。债务重组准则，国家财政部出台的债务重组准则应该是一个比较规范的，它也经历了很长的一个过程。最早的债务重组准则是1998年出台的，之后在2001年又出台了债务重组准则，那么在2006年大批量的修改债务重组准则的债务大批量修改企业准则的时候，债务重组准则也被重新的修改了。我们在研究债务重组的时候，由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围绕偿还债务进行了经济交易，首先这个交易就企业任何经济交易都要进行会计处理，都要指出税收政策，最终都要填在申报表上，那么来向税务机关来陈述他所发生的一个税收待遇的问题。我们当时在1998年债务重组准则应该说虽然比较早，但是还是明确了债务重组准则的双方的一个会计处理。当时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把债务重组收益记到当期损益里边，会计上就把债务重组收益记到会计记到当期损益里边了。那个这个当时呢，我们可以查看会计准则，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旧准则，1998年的6月12日颁布的这个准则，在准则里边的第五条，他这样说的：债务人的会计处理，以现金清偿某项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差与支付现金之间的差额作债务重组收益，计入当期损益。 他对债务人这么处理之后，那么同样道理，债权人他也是这样的。债权人他在第十一条也有这样的一个描述，第十一条他说，债权人的会计处理以现金清偿某项债务的，他把这个差也记到了当期损益里边。98年的这个会计准则出台以后，那么就使我们的会计把债务重组收益和债务重组损失，那么分别按照对称原则在会计上就对称确认了。这种对称确认的结果导致一些上市公司或者一些企业纷纷进行债务重组。为什么呢？因为债务重组可以增加当期的营业外利润呢，营业外收入啊，营业外收入一多，利润就多，利润多，那么利润表就变得漂亮了，利润表变得漂亮了，那么未来的资产负债表也变得漂亮了，因为它会体现出资产负债表里边的未分配利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债务重组就粉饰了上市公司的经营利润。那么国家就在2001年的时候再次修改了债务重组准则。2001年的债务重组准则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把债务重组收益记到了资本公积金里边，把债务重组收益记在资本公积金里边。那么这是针对债务人的处理，这一条我们可以根据2001年的债务重组准则里边的第四条说，债务人的会计处理以低于债务账面的现金清偿某项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与支付现金的差确认为资本公积。大家都知道资本公积主要核算的是什么，资本的溢价，但是他竟然把债务重组收益确认资本公积金里边了。那么随后他对债权人的会计处理也让我们感到很意外。债权人的会计处理他说，如果你要用现金还债，就把这个差记到当期损失里边，在所有的在会计里边直接就确认了。令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是，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债权人应该按照重组债权的账面价作为非现金资产的受让价。那么这个规定导致什么？我们资产的入账价值里边隐含了一部分债务重组的损失，使资产负债表变得虚了。简单说吧，如果我欠了你30万块钱，我应该给你30万块钱人民币现金我来还你，但我现在呢拿了10万块钱的一台车还你了，那好，你得到我车应该怎么记账呢？你应该这样记账固定资产车30万，贷应收账款30万，他就把债务重组损失隐藏在资产入账价值里边了，他体现了一种不对称的原则。那么这个政策出台以后，由于2001年呢我们已经加入了 WTO，我们很多的中国的企业就到境外去上市，也包括我们上市公司越来越多了。那么我们的所有的投资人和债权人，那么当他们看到资产负债表的时候，他就看到什么？哎，这个企业资产很多呀，这企业这么多的资产，实际上这个资产就有一种虚的了，他把债务重组损失隐藏在这个资产的入账价值里边了。那么要从税收管理的角度，他也给税收制造了很多的麻烦。因为你比如说它是原材料，我放在那30万是原材料，我给了你10万块钱原材料，但你确定是30万的入账价值，那好，原材料的入账采购成本高了，就是重组来的价值高了，生产领用的时候成本就高了，那么生产成本高了，产品成本就高了，产品成本高了，销售成本就高了，那我利润就怎么样了？我利润就少了。那么对整个的一个税务管理也起到了很不利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控制不住哪部分是企业真正的原材料、存货、固定资产等等的这些真正的价值，哪部分是债务重组损失。那么它在税收在会计上出现了问题，税收上也存在着一种障碍。这样在2006年的时候，财政部再次修改债务重组准则。那么这个债务重组准则他怎么说的呢？就新的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准则，他在这里边的第二章的第四条，他这样描述的：债务人的会计处理以现金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账面价值与实际支付现金之间的差记到当期损益。好，他又重新回归到了把债务重组损益记到直接就体现在会计利润里边了。那么同样的道理，他对债权人的会计处理也是这样做的。 他在第三章债权人的会计处理里边的第九条这样讲了，以现金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权的账面价与收到现金之间的差记到当期损益。也就是说，新的准则已经监测了，从会计角度就监测了他这种收益与损失对称原则。我们惊奇的发现，会计在不断的变化。那么从98年确认损益与损失，01年确认资本公积，确认把损失隐藏在存货里边、固定资产里边，到06年又回归到08年，会计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对此，税收是怎么说的呢？那么税法有一句经典的语言，它这样讲的：不论会计上如何处理，只要我要对你征税了，我有我自己的规定。这样呢，国家税务总局就在2003年1月23日颁布了国家税务总局的6号令。这个六号令就是企业债务重组所得税管理办法。债务重组所得税管理办法里边，它监测了所得与损失确认对称原则。这个对称原则的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在表现这个债务重组令里边的第六条，它这样说的：债务人债务重组业务中，债权人对债务人的让步，也就是说，我欠你30万，你说了你还10万就可以。好了，包括以低于债务计税成本的现金、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那么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计税成本以支付现金与非公允、非现金的公允价的差，确认为债务重组所得，记到当期应纳税所得当中。也就是说，我拿10万块钱还你30万块钱的债，20万块钱确认债务重组所得，我要对他征税。同样道理，你应该收到30万，但你实际就收到10万，要把这10万元差确认为债务重组损失，冲减应纳税所得。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所得确认不需要向税务机关请示，这是必须的，这是一种义务。损失就确认必须报税务机关审批，因为这个损失它很大程度上可能具有一种关联交易。因此在企业财产损失自行扣除管理办法里边，债务重组损失不属于自行申报的损失。这是我们03年国家税务总局的债务重组令。那么今天我们已经出台了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和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那么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和实施条例对此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来看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里边的第26条啊，应该是啊第22条。22条里边是这样讲的，说企业所得税法第6条所称的其他收入，是指企业取得除企业所得税法1-8以外的其他收入。这个其他收入全包括了，只要你企业有收入，包括你的合法收入，也包括你的违法收入。我们说过，违法收入具有可税性，税后不一定合法。我们从来在税法里边就没有排除对违法收入的征税。你也不能这么理解，你对我违法行为征税了，我这种行为就违法了。我们只是针对你，你有了所得，你有了收入就交税就行了。至于你交了税合不合法，那是其他相关部门对你做出的一种判断。税法只是对你收入要征税。好，那么这个其他收入都包括什么呢？包括企业的盈余收入，这个逾期未退还的包装物收入，无法归还的应付款收入，那么重要的包括债务重组收入，还包括补贴收入等等。债务重组收入我对它征税了，那么按照所得税，所得税是很讲理的一个税，它是强调一个对称的，我对你债务重组征税了，那么债务重组损失就应该在税前得到有效的扣除啊。那么这个债务重组损失在税前扣除在哪一条里边说的呢？我们找遍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没有找到债务重组损失。为什么？因为债务重组损失可以归结为应付账款的一种坏账损失，所以在第32条里边，就是企业的财产损失在税前扣除里边，32条我们找到了它的影子。32条这么说的，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的第32条，企业所得税法所说的损失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存货的盘亏、毁损、报废、转让财产损失 呆账损失、坏账损失和自然灾害等等这些损失。也就是说，这个坏账损失严格意义来讲，就包括我的债务重组损失。我们读了这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税法无论是在08年以前还是在08年以后，我们都坚持了什么？我们都坚持了对债务重组所得征税，债务重组损失在税前可以扣除。那么这个法出台以后，由于企业债务重组形式是多样的，那么既有用现金还债，还有用非货币资产还债，还有大量的债转股的问题。那么大量的债转股，那么总局为此就下发了一个新的文件，就是企业所得税重组若干问题处理的这么一个通知。在这个关于企业重组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通知，就是2009年的59号文，这是2009年的4月30日颁发的。这个文件出台呀，应该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尤其是对计税基础的确认，那么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它主要研究的是这个我们过去所经常谈到的业务都是资产负债表的左边，也就是说资产方，你拿现金买原材料了，原材料变成产成品了，产成品卖了变成钱了，我们都研究这一方。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组的管理办法，我们研究什么？资产负债表的权益方，我们研究资产负债表的右方，就是说这个股东哪儿去了，股东把这企业给谁了，股东和谁合并了，股东和谁分立了，股东怎么样进行重组了。那么在这个文件里边，他主要讲了这么几个内容。一个是他说了企业重组的定义，是指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以外发生的法律结构或经济结构重大改变的交易，包括企业法律形式的改变、债务重组、股权收购、资产收购、合并分立。我们今天也围绕着这个文件来讲，我重点讲解的这个文件里边的一般性重组。那么特殊性重组呢，我们有时间我们再交流。那么大家来看这个定义，你能发现就是它这个重组这个税收政策呀，它界定的范围它这样说的，指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以外，日常经营活动以外就不是简单的采购原材料啊、销售产成品啊，不是这种简单的这种交易，而是什么？我们针对股东哪去了，股东拿着企业干什么去了，哪个企业哪个股东又到我们企业来了，我们进行增资扩股了，我们把整体资产对外投资了等等，这一类交易，这类交易都叫做日常经营活动以外。它包括法律形式的改变，法律形式改变，你比如说它原来是一个国有企业，它这次改变为股份有限公司了，那么它原来是一个国有企业，这次卖给老百姓了，那么你民营买了这个国有企业，法律形式的一个改变，原来它是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它变成了原来它是个有限责任公司，它这次变成股份有限公司了。好了，说法律形式的改变，接下来就是债务重组。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债务重组。那么这个债务重组在总局这里边这个文件里边，他又把它分成两块，哪两块呢？是这样分的。他说债务重组首先谈了它的定义，债务重组是指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与债务人达成的书面协议或者法院的裁决，就其债务人的债务做出让步。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如果债务人没有财务困难，你是债权人，你要看和他重组让渡你的财产，我们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推定了你关联交易，对吧？他有钱就应该还债，那么在这种情况你豁免他的债务了，在豁免债务的同时是不是有其他的一种情况？因此我们在税法里边我们所承认的债务重组，它有前提条件，一定是债务人发生财务困难了。好，你发生财务困难以后，债权人书面达成的或者协议或者法院裁决，这个书面它是一个法律程序，因为它要征得其他债权人或者股东的一个同意。好，这是债务重组的一个定义呀。那么债务重组的税收待遇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研究一下债务重组的税收待遇啊，是在我们这个法这个条例里边的第四这个问题59号文件里边的第四条，第四条这么说的。 企业重组除符合本规定适用的特殊性重组规定处理外，按照以下规定进行税务处理。那么言外之意，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特殊重组的不按照下边处理，那么排除特殊重组，我们可以理解一般性重组按照以下规定进行税务处理。它第一个法律形式的改变我们不讲，我们就直接讲第二件事，企业债务重组相关交易按下列规定处理。企业债务重组相关交易按下列进行处理，他在这里边呢一共说了四件事。第一件事现金还贷，第一件事是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务，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务。那么他在这里边强调什么？以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务应当分解为转让相关非货币性资产，按非货币性资产的公允价清偿债务两件事，确认相关资产的所得和损失。也就是说这句话就我们通常大家经常说的视同销售了，在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里边的第25条，那么也有把债务清偿债务，把这个产品清偿债务。我们来看一下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第25条是怎么说的，我把这文件打开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25条是这样描述的，这一条啊主要讲的是一个视同销售的一个内容，视同销售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范围。他这样讲的，他说企业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以及将货物、财产、劳务用于捐赠、偿债、赞助、集资、广告、样品、职工福利或者利润分配等用途的，应当视同销售货物转让财产或提供劳务，但另有规定者除外。这里边很显然包括讲资产还债。那么讲资产还债在条例里边就说要视同销售了，这一次59号文件也说得非常清楚，以非货币性资产清偿债务的应当分解为转让相关资产，转让相关非货币性资产，按非货币资产的公允价值清偿债务，确认转让，确认相关资产的转让所得和损失。那么这一段话应当结合我们这个文件里边的第三条，这个文件里边呢就第三点，第三点怎么说？债务人应当按照支付债务清偿额低于计税基础的差确认为债务重组所得，债权人应按照收到这个差确认为债务重组损失。好了，我们为了准确的讲解它，我们给大家一个例子，给大家一个例题。实际上把资产还债它分成两件事，第一相当于把资产卖了，然后拿着卖的资产去偿债。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一个资料，给大家一个题，大家来看一眼我们这个资料是一个什么样的资料，我们来研究一下。是这样的，说呀，宏观厂因购买材料而欠大宇公司的货款及增值税款35万1，由于宏观厂发生财务困难不能按合同归还欠款，经双方协定用其产品归还全部欠款，该产品的不含税价格为20万，实际成本为16万，双方均为一般纳税人。任何经济交易都要进行会计处理，我们首先要研究的问题是你拿这个产品你花多少钱生产的呢？16万，你往出卖能卖多少钱？能卖20万，再加上税卖23万4。好，你还了多少万元债啊？还的是35万1的债。那你还这35万1的债，请注意了，你得了多少好处呢？那么就应当于我把产品卖了能卖23万4，我得了35万1的好处 OK 了，还了35万1的债，那么就相当于我得了11万7的好处。那么这11万7是什么呢？是你产品的公允价与你偿还债务的那个计税基础35万1比的。这11万7是你得的好处，什么好处？债务重组所得。 也就债务重组收益。那好，在这个交易过程当中，你完成了一个过渡，什么过渡？把产品给卖了，卖了多少钱？16万的产品卖了20万，你挣了4万块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要进行会计处理。那么会计处理，我直接给大家做06年的会计处理，因为这个98年呐、01年会计处理都不一样。我们06年的会计处理呢，和98年的是一样的。01年会计处理呢，我在这里不给大家讲了，时间关系吧。首先来看06年的会计处理，我欠别人35万1，在哪儿记得呢？在应付账款吧。我这次还他了。所以我要借应付账款35万1。由于我拿产品还的，我这个产品值多少钱，能卖多少钱呢？卖20万。所以我的主营业务收入，我要贷主营业务收入20万。好了，由于我发生销售行为了，我要交增值税。增值税按什么交？我们按照我的工人价交3万4。因此我贷主营业务收入20万，贷应交税金3万4，贷营业外收入11万7。在这笔交易当中，这11万7是债务重组所得，我得的好处。那么好，我拿产品还债了，我的产品没了，干啥去了？还债了。我做收入了，所得税讲对称，讲对称，会计上也讲对称。你20万的收入付出的代价是多少呢？是6万。因此我要做借主营业务成本16万，贷库存商品16万。这样我就实现了两块收益。哪两块收益？卖产品的收益4万，和债务重组所得11万7。这两个收益乖乖的都要纳税。为什么？因为所得税是对称税，一个纳税的支出如果在另一个纳税产生收入了，那么这个支出就允许在税前扣除。言外之意，另一家他本来应该得到什么？得到35万1的现金，但是他今天得了一堆原材料。那么这个他这个获得得了固定资产，他要到市场上买，花多少钱买呢？花3万4就能买到了，但现在他付出多大的代价？35万1。因此他发生了一个债务重组损失11万7。那么他要怎么记账呢？他要这样记账：债权人借营业外支出11万7，借如果他是存货，你就借存货多少万呢？20万。此时他得到增值税发票，他可以申报抵扣，可以申请去抵扣这增值税3万4，贷应收账款35万1。我们发现它形成了一种对称。什么对称？有一家债务人得到了11万7的好处，好，债权人付出了11万7债务重组的代价。我们还看到他得到一个对称，有一家实现了销售收入20万，另一家就实现了购买原材料或者存货或者库存商品的支出20万。所得税强调是一种对称。我们发现2006年的会计处理也和我演员和我的税收政策一模一样，按演员是按照税收政策进行的会计处理。我们说我们可以给大家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以非货币性资产还债，目前税收和会计处理是一致的。会计本身就确认了销售收入和债务重组收入，那么税收对销售收入要征税，在这个营业外收入就债务重组收入也要征税的。同样道理，我们的债权人呢，我们就把债务重组损失直接记到了营外支出，这个损失要报税务机关审批。在所得税汇算清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示范的营外支出里边的相关的损失事项要有报税务机关审批的材料，有税务机关核准的，这个损失是要报审批的。那么他就坚持了一个什么所得与损失确认对称原则。